下来的时间啊，是正道时间，是由杨弟兄啊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将来的忧愁和喜乐啊。经文取自于约翰福音16章16节至33节。好，现在时间交给杨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我听不到你们声音，没关系。那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呢，我们不断的啊，就是这个主题，也就是说，从约翰福音的14章开始哈、啊，然后今天到16章最后了哈、啊，16章之后呢，就是17章，好、啊，约翰福音第17章就是大祭司祷告。在这个14到17章里面所讲到的呢，就是主耶稣最后呢带领这些门徒哈、啊，过完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以后，然后跟他们的一番讲话，等于是要离开门徒之前一个临别的一个证言哈、啊，临别的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14到16章哈、啊、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讲的呢，啊，有时候讲的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啊，非常遥远的，啊，啊，但是在今天，啊，16章的最后面，啊，今天从16到32节，啊，16节到32节这一段呢，啊，主耶稣要讲的话呢，就不再是那个非常遥远的事情，啊，因为最后了嘛，啊，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们说，即将来的那几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OK， 讲完了以后，然后到今天16章第33节，最后那一节呢？那一节呢是总结了好14到16章所有的谈话啊，那是33节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的重点是在16到32节啊。今天，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哈、啊，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哈，都请大家都打开自己的圣经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啊，我先为大家啊，为大家来念一下16节到第18节啊，16节到第18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啊。这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说，啊，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把这句话念得非常快，啊，念得非常快，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你知道重复几遍以后可能舌头就打结了，啊，有没有像绕口令一样，啊，所以耶稣这句话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这句话的前半部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哈，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非常容易理解啊。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完啊，这个十六章的话以后啊，包括第33节啊，最后总结的时候呢，就只剩下第17节啊，只剩下第17章了哈。17章就是耶稣的最后的大祭司的祷告啊。之后呢，耶稣就要离开门徒啊，独自的上十字架。而且要被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呢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好，所以门徒就看不到主了，好，所以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段，耶稣也说，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而且经家有不同的意见哈，但是呢我们比较正确的呢，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知道，啊，耶稣这里面是告诉门徒，啊，他们还要再见到主，啊，指的是什么？是指的他钉死在十字架以后第3天复活了，啊，门徒就要再见到他，啊，不需要很久的时间，第3天以后。这就好像什么， 待会也会提到的，主耶稣所做了一个比喻，这就好像妇人在生产前的阵痛一样，这个阵痛是很疼痛的，但不会超过很多天很多天以上的，只有几天的时间。所以在14到17章这整段一个晚上的讲话，耶稣讲到许许多多遥远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快要结束了他的谈话了，即将到17章呢，就要为门徒做最后的祷告。在这之前呢，耶稣就把那个时间从非常遥远的未来就拉到了眼前，马上要来临的这几天，他要安慰门徒。虽然耶稣要离别了，但是呢，耶稣告诉门徒说，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所以从16到18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耶稣是如此的善体人意，门徒呢却非常困惑，他们之前听过主说主要往父那里去了，既然如此，怎么又会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呢？所以门徒呢就非常的困惑，但他们又不敢问主，只能在彼此之间问来问去，主耶稣讲的这个意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门徒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主耶稣，圣经没有解释。但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们呢这些门徒在那个晚上已经问了很多不是很聪明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所以呢就不敢再开口来问主其他的问题了。这种情形是不是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以前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在课堂上有时候不好意思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别人笑我们笨，笑我们问怎么会问这种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是以前做学生，现在有没有会不会发生呢？弟兄姊妹，现在也会发生的，我们可能在主日学或周五的查经或团契里面也是不敢问问题，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我们怕别人笑我们。所以门徒这个时候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不敢再问主任何问题了。所以在这边讲个题外话，在这边讲个题外话，我过去呢在这个福音班也好，或初信造就班这些班级里面，我常常鼓励人，那些刚刚接触信仰的，常常鼓励他们说，有问题啊要赶快问啊，想问问什么就要问什么，不要有任何心理上面的负担，因为在教会里面时间愈久的时候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你会越不好意思再问问题的，最后呢可能会落到一个光景里面，就是只好等别人呢把自己的问题给问出来，我自己不好意思问。所以我们这边也互相提醒，我们当中有在做教导工作的，有在做教导工作，我们需要注意人心里面的这种心理障碍，我们要懂得鼓励别人来发问的。好，回到经文，当然门徒们在那个阶段是无法了解耶稣讲的话，为什么说等不多时又会再见面，他们不懂。尤其是怎么样，耶稣呢也并不打算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耶稣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耶稣从来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这么样打算跟他们讲了非常多的细节。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又要讲这些话呢？我们之前也稍稍提过，耶稣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啊，这些他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呢，将来日后呢让门徒能够怎么样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想起主所说的这一切话，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耶稣呢早就已经预先知道一切的事情了。门徒到那个时候就更加能够确认耶稣是神，一切的事情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绝不误事，神绝不误事。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对人来说我们说意外，什么叫意外？弟兄姊妹，意外是什么意思？意外就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叫做意外。 没有人希望碰到意外的，但是又无法避免，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常态。但是呢，对神来说，他不是害怕意外，因为对他来说，对神来说，他根本没有任何意外的，没有任何事情是意料之外的。这就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神预知一切，所有在他来说呢，所以在他来说呢，也就没有任何的意外。所以门徒们需要对耶稣的神性有更深的认识。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虽然没有把很多话解释得非常清楚，但是耶稣还是去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门徒未来将来碰到事情的时候回想耶稣这些话，就明白了，哦，耶稣当时讲那些话我们是不懂的，但现在我们终于懂，原来主耶稣所说的一切事情，一切都会发生，而且呢，一定是照着主所说的那些预言来去发生。这个就是这段他的意思。我们来继续来看下面的16章的19到24节，我在这边为弟兄姊妹来念一下。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些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在第19节，耶稣已经看出了门徒想问这些问题，问这个问题却欲言又止。门徒想问说，为什么说再不多时又要再见主，他们不明白，门徒们欲言又止。我们的主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体贴他的门徒，他就把他们不敢问的问题呢，就代替他们把这个问题给问了出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教导工作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除了鼓励学生问问题以外，甚至还要了解学生，把他们不敢问的问题呢主动地提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主是非常理解非常了解门徒的心理的。所以门徒呢，虽然他们是想要问主说，问耶稣说，主啊，你说我们一会不再见你，一会又要再见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门徒想要问的问题，好像门徒是有兴趣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门徒真正在意的只有一个，就是主怎么样要马上离开了，这是门徒所在意的，他们不愿意见到主的离开。他们主说主要离开这件事情是让他们心里面非常惶恐的，非常忧伤，非常忧心，非常伤痛的。因为主本来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希望的，现在主说要离开了，所以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所以门徒呢真正关心的倒不是说主如何再来，而是马上要离开这件事情呢，这个是真的让他们纠结的地方。因为主的离开是马上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这就好像说，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做父母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当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小小孩子带到儿童主日学的幼儿班，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还清不清楚记忆记得那段经历， 他孩子还小的时候，第一次带到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个幼儿班的时候，他们哭着不要父母走，父母告诉他说，爸爸妈妈出去一下，待会就会回来，马上就回来。孩子会什么反应呢？孩子根本不关心说你待会要回来，怎么回来，这不重要。对孩子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说爸爸妈妈现在就要离开了，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所以呢，门徒虽然彼此对问，耶稣到底什么意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这个到底然后再等不多时你还要见我，主耶稣到底什么意思？虽然门徒这样问，但是潜在他们心里的真正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耶稣的离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回答呢，并没有直接向他们解释。其实可以注意一下耶稣在简接的回答里面，耶稣要如何离开，如何回来，这细节呢耶稣都没讲。主耶稣他的回答呢，乃是要帮助他们面临未将要面临的悲哀呢，要帮助这些门徒做好心理上的建设，让他们有心理上有个充分的准备。所以门徒的问题呢，其实是在情感层面上的，不是在理性层面上的。并不是这些门徒并不是真正的要去找问题答案，所以耶稣的回答呢，就不是在于解释说他将来如何再回来，而是怎么样针对他们情感来说话。我们往下看就非常明白了哈，耶稣告诉门徒，你看马上可以看到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后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们注意到这边无论是痛哭也好，哀嚎，喜乐，忧愁，这些都是在情感层面上的表现。所以耶稣已经预先告诉门徒他们会遭遇到的那种情感的变化。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门徒们要怎么样，要痛哭哀嚎，然后世人呢反倒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怎么样，他们要除掉耶稣这个眼中钉，所以这些世人要喜乐。但是呢，耶稣在这边已经预先告诉门徒，向他们保证说门徒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将会怎么样发生呢？很简单，怎么发生呢？就是等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门徒再见到耶稣的时候，门徒就要从忧愁变为喜乐了。所以紧接着这些经文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就是妇人的生产。妇人的生产，在妇人生产之前呢，心里有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忧愁。这个跟我们现代的妈妈们不太一样，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妇人生产呢是一个生死一线的事情，生死一线，只要有一点点闪失不是孩子死掉呢，就是妈妈死掉的。所以在古代呢，妇人生产前呢，她的心里面有很多理由可以让她担忧的，很多理由让她忧愁。这个忧愁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等到孩子终于平安诞生下来的时候，才终于放下来了，就不再放心，不再怎么样，不再忧心了。不但如此呢，而且还会变为喜乐，因为世界上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孩子，一个儿子或女儿，自己的孩子要和自己在一起了这一辈子。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忧愁变为喜乐的过程。耶稣的意思他并不是说忧愁是忧愁，喜乐是喜乐，这是两件事情，或者是两个过程，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这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过程，但在之前呢，他经历的人是要用忧愁的眼光来评价这件事情的，但他之后呢，就变成以喜乐的眼光来评价这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一旦怎么样生下孩子以后，很快的那个痛苦的记忆就过去了， 啊，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个喜乐啊。好，妈妈怎么样？才刚刚经历着惨痛啊，非常啊生产的痛苦啊，妈妈怎么样？等到一看到孩子捧在怀里，什么痛苦都过去了啊。想起生产过程呢，就只剩下一个喜乐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怎么样？他平安的诞生下来他自己孩子啊。所以门徒也是一样啊，他们要经历同样的一个过程啊。耶稣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过程中门徒看不到希望，心里面是满心忧愁的啊。但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就是这同一个十字架，却要让门徒怎么样大大的喜乐啊，因为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复活了啊。所以我们留意一下啊，耶稣在这里啊，他是尽了最大的力气来安慰门徒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可以看第二十节怎么讲，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什么是实实在在？这是强调再强调的意思。我们和合本圣经这边翻译成实实在在，原文就是那个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说阿们，阿们就是是的，对的意思。当有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是的，当我们说是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说阿们的意思，我阿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别人祷告我们要说阿们呢？意思就是说我赞成他的祷告，他祷告是对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呢，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意思就是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我是的是的，我真的真的告诉你们，我千真万确的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在这边一再的强调。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是尽了他最大的力气来去安慰这些门徒。在即将面对痛苦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保证跟门徒保证说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我们来看23节和24节，耶稣描述那不久的将来门徒要经历那份喜乐。耶稣呢再一次的第二次的又用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介绍这份喜乐。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边说，主耶稣在这边说阿们的阿们的告诉你们，真的真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经历那份喜乐。23、24节主耶稣这边讲到是什么样的喜乐呢？第一就是门徒呢将会一切怎么样都明白了，不会再困惑了。他们现在门徒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困惑，主耶稣说要走了，将来要不要回来那不重要，现在就要走了，门徒非常困惑，他们说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呢到那个时候他们有满心的喜乐，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因为一切都不再困惑了，他们那时候要完全明白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忧愁呢将会因为耶稣的复活而有了一个清楚的答案。到那个时候23节这边说的，他们再也不用问耶稣这些问题了。24节第二呢，耶稣还强调很快的他们将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过去他们不曾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的，现在他们开始要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天父也乐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回应他们的祷告，好叫他们怎么样，他们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所以这点呢耶稣曾经在第14、15章的时候讲过两次的，就是天父要回应他们的祷告讲过两次的，14章、15章。但是呢在这一次第16章耶稣又加了一个新的内容，也就是喜乐。我们的祷告天父乐意回应我们祷告，我们会在这当中经历那份喜乐。所以耶稣这里强调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呢要经历这个喜乐。这个喜乐呢是来自于他们开始怎么样奉主的名祷告，而且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天父也乐意垂听他们的祷告。这个他们是要经历神的所赐给他们的一个喜乐。我们继续往下看来16章25到28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段是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的意思，主耶稣到底在这边讲的意思是什么。在与门徒三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呢用过许许多多的比喻来启示这个真理。比如说耶稣说过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三日的重建圣殿，比如说重生 born again， 重新生一遍，或者说到活水，或者说要吃他的肉喝 他的血，或者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等等。所以耶稣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告诉门徒，但是呢门徒现在担当不了，原因有很多。主耶稣很希望能够告诉他们更多的事情，但门徒呢心里面担当不了。原因在哪里呢？有些原因是门徒本身的，我们知道我们谈过的，门徒本身没有一个可听的耳朵，他们常常活在自己的主见里面，或活在自己的成见里面，或者活在自己私欲里面，这些影响了他们有一颗可听的耳朵，所以主耶稣不能把更多事情告诉他们。那有些原因呢是门徒之外的，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门徒呢无法真正深刻的理解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意义，这是要等到有那个经历以后才能知道的。此外呢，因为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升天，所以圣灵就还没有降下来，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心中来引导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只能用比喻来形容，用形容的方式，无法直接的来去讲这些真理。这就好像说什么呢？好像说父母向孩子讲述成人复杂的世界，有时候是很难说清楚的，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用小孩子的语言用耳语或用小孩子的那种能够理解的，用他们世界里面的事物来去形容大人的世界。比方说什么，有没有试过我们怎么样跟一个小小孩说，跟他解释说大人离婚的事情？大人这个离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只能说什么，当我们要跟孩子解释什么叫离婚怎么解释呢？我们可能只能说因为这个人不喜欢另外一个人就不想和那个人在一起玩了就这样跟孩子讲。小孩子呢他不太能够懂得什么叫离婚但是他晓得他晓得一件什么事情，他晓得说别人不和他在一起玩的时候会给他什么样的这种受伤的感觉，这点他是知道的。所以呢当大人跟一个小小孩讲什么叫离婚的时候，就只能用比喻让他稍微的去理解离婚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在三年与门徒相处的时光里面呢，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述各样属天的真理，把天上父神给启示出来。这是因为呢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未到，一切呢要等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才能进一步的启示门徒，而那个时候呢现在就要来临了。到十六章的结束，紧接着就十七章祷告之后呢，耶稣就要怎么样，那一天呢耶稣就要怎么样，傍晚或凌晨的时候就要被很快的要被逮捕然后之后就被钉十字架，然后之后复活升天回到天父那里，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个意思。然后主耶稣借着他来到世界又回到父的那边呢，主耶稣就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而且把圣灵就浇灌了下来，住在门徒心里面。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就再也不用比喻，而是明明的把天父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要问耶稣怎么样把天父启示给我们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怎么样把天父启示给我们？在这边我们可能我们当中或者我们过去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什么？就是圣父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圣子是非常的慈爱的，我们可能会有这种错误的一个印象，这是出于极大极大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一定要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要更正过来的。这个误解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可能是来自于这两个原因，或者它综合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旧约的神是比较严厉的，旧约的神他道德标准是比较高的，这是不对的，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第二呢，是与今天经文是有关的，今天与经文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旧约的耶和华看作是圣父，这并不是正确的。所以旧约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正确观念是什么呢？旧约的耶和华乃是指着三一神来说的，所以耶和华是三一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而并不是圣父所独有的名字。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可能呢，我们会错误的认为旧约的神比较严厉，然后又错误的认为旧约的神就是指那个圣父，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把这两个把它给合在一起综合，我们就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怎么样推导出来说圣父严厉的，然后等到圣子呢比较相比较之下就显得非常温柔慈爱。那么当我们有这样错误的看见的时候，就已经偏离圣经了。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三位一体的神学概念，三位一体是要一直到新约以后才开始清楚起来的。三位一体的这种观念在旧约里面并不明显的，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只相信旧约，所以他们也就不承认有三位一体的。那么这个三位一体是怎么样在新约里面清楚起来的呢？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借着圣子来到这世界上，然后又回到圣父那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圣子借着救赎的工作启示了，不只是启示了他耶稣圣子自己是什么样的神，不但如此呢，也借着他十字架牺牲连带的启示了圣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哦，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讲，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们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原来天父是这般的慈爱，他爱我们到一种程度，甚至愿意把他最爱的最心爱的圣子为我们牺牲完成救赎。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他是怎么讲的，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怎么样，圣子呢借着他来到世界又回到天父那边去，圣子已经完成救赎工作，他把天父对世人大爱给启示了出来。所以耶稣这边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是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父自己爱你们，这段经文这边所讲的。今天我们奉主耶稣名向天父来祷告，我们是蛮有把握天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圣子耶稣怎么样已经把天父对我们那个大爱在十字架上面彰显了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再回忆一下，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至灭亡是因为圣父爱我们，圣父把他的爱子赏了给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十字架工作呢，不是耶稣来到世界又回到天父那里走这么一遭，我们这个真理呢就无法被启示出来， 我们就无法知道说圣父啊这么样子来爱世人，这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感谢主啊，不是旧约的神啊就比较严厉，新约神比较慈爱，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圣父比较严厉或圣子比较慈爱，也不是这样子，乃是怎么样，三一神是合一的，圣父圣子同样的严厉，同样的慈爱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要很清楚很明白的啊，能够知道这些。我们继续往下看哈，29节到32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啊。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啊，耶稣这边有个反问哈。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而且解释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第29到30节哈，到了这个时候，门徒们听了耶稣对他们问题的解释呢，门徒就怎么样，满满的自信，认为他们怎么样，明白了耶稣的启示了，所以他们就相信耶稣真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到底以为他们明白了什么呢？懂了什么？原来这些门徒所明白的，其实只是明白耶稣所讲的最次要的。啊，虽然是对的哈，但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到底懂了什么呢？就回到今天经文的一开头哈，在第16节的时候，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啊，这个问题。啊，你当时门徒，我们刚刚说，基于各种 不知道的原因，门徒不敢问耶稣到底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再等不多时我们还要再见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只好彼此私下讨论。结果呢，耶稣看穿他们心呢，就把他们问题给问了出来。当然耶稣作为神，他当然有这个能力可以洞悉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门徒呢就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了，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口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知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啊，因此呢，我们就相信你是从神而来的。啊，当然门徒是对的啊，耶稣不用人问他啊，在人开口以前，耶稣就完全知道人想要问的问题。但是门徒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相信耶稣，却把刚刚耶稣讲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然后呢，他们还自信满满的以为说自己他们明白了耶稣，了解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在第31节呢，耶稣在这边用了一点点讽刺的话反问门徒：“现在你们信吗？现在你们信吗？”耶稣早就预先看见了门徒将要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惊惶的四处逃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门徒呢不认识自己的光景，仅仅看到耶稣了解自己，把他们自己的问题主动 问出来了，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自以为他们看清楚，哦，耶稣你有这个超凡的能力，可以看透人心，因此他们就相信耶稣了。我们不能说这门徒不对，但是门徒对主的这一点认识是非常低层次的，非常低层次的。所以耶稣要在这边反问门徒：“现在你们信吗？”耶稣知道门徒的生命成长还要时间的，这个时候门徒还是无法理解到耶稣的处境的，所以耶稣只好等待门徒将来的成熟。再过几个小时呢，他就要被逮捕，然后被审判，最后被钉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知道门徒还没有成熟，这个时候他只能独自的面对前面的苦难。但是呢，其实不是他独自去面对，他特别这边强调，其实是天父与他一同在一起的。这里是有很深的含义的，我们要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 天父呢还是紧紧的怎么样陪伴在耶稣的身旁。耶稣所要经历的这些苦难，天父也要经历的。天父把爱子耶稣基督舍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地上有一个痛心的母亲，天上有一个痛心的圣父，他们在那边独自的承受这一切的苦难，而这些都是门徒所不明白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最后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再念一遍哈，这一段经这一节，因为这个经节呢，非常安慰我们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最后，在耶稣对门徒讲完一切的话哈，我们今天一开头的时候，又说的。从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讲完所有话以后，这么三章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耶稣呢就要祷告了，但在祷告之前呢，他就说了一句这个第三十三节最后的一句话，总结了这十四到十六章所有的。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指的十四到十六章所有这些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了。是多么安慰人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要常常回到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这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心里面要有平安。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会遭遇苦难，但是耶稣叫我们放心，他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界的权势已经从我们这些信徒身上挪去了，我们不是活在世界的前面的和他背后世界的王的控制之下的，不是，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十六章的第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我们讲完了哈，我们这边做点结论哈。最后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不明白耶稣其实是指着耶稣即将要从死里面复活所说的，耶稣要离开门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不多久呢之后就要复活回到门徒当中，和他们生活有四十天的时间。耶稣说对门徒而言，这将是一个忧愁变为喜乐的过程，这就好像什么妇人生产一样，在过程当中非常的忧愁，但经过以后回头来看就变成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把握，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呢？对不起，有没有这样经历呢？从忧愁变喜乐，只要我们活在主里面，只要我们敬虔的度日，我们一定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经历的。只有主呢才能把这苦难变成一种祝福，使我们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同一件事情之前以为是忧愁的，之后呢我们却经历到那个极大的喜乐。所以在结束之前呢，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我和富美的见证，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去年我们经历了家里的房子，经历了一个 remodeling 的一个过程，就是整修翻修的过程 remodeling， 那个也是一个从忧愁变为喜乐的过程。我们在过去呢非常忙碌于世上工作教会的服事，家里又有三个孩子，实在是我们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没有精力照顾房子的各样需要，有很多修缮的工作要做，这里坏了那里坏了。这些年呢，我们偶尔呢我们也去怎么样看了一些关于这个 remodeling 要整修房子的一些资料， 不看还好，不做 research 也好，越做 research 呢就越觉得过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那个范围太大了，我们家从上到下里面有太多的决定要做，只要一个决定做错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如果要保证的过程的过程要能够顺利不出错的话，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投资多大的精力和时间呢。对我父母和我，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事情就一直拖着，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然后呢，我们是前年的12月，2018年12月第一次来到 UCCCI 到我们教会里面，然后在主日里面讲了一篇道，然后呢我们之后就和弟兄姊妹一起寻求，对不对？然后寻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呼召来到 UCCCI 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牧会。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寻求，几乎一年，我们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才清楚了神的带领和呼召。但是呢房子怎么办呢？将来要搬到Urban，房子不整修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呢？所以这 remodeling 是一个必经之痛，所以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哦，开始说要 remodeling。 真正的听了那么多的很多的故事，一个小小厕所有些人就好几个月去整修他那个厕所的，那我们这整栋房子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们要来到Urban了，所以我们只好怎么样，硬着头皮透过一个 real 的朋友呢介绍了我们好几个 contractors， 好几个。我们就想啊，那只好怎么办呢？就一个一个去打听哦，一个来问。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在第一个 contractor， 他当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彼此商议了一个下午而已哦，第二天就开工了。这个 contractor 要价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却谈得非常合得来，他很喜欢我们，我们也很喜欢他们，我们也很喜欢他。我们通常我和富美呢，我们很紧，做事很小心的，但是那一次呢，我们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当场就决定 OK， 那你第二天就来了。但之后呢也证明神的带领十分的美好，我们找到这个 contractor 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但是呢他有个臭脾气，他有个臭脾气，就是说他自我要求很高，他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和不信任。但是呢偏偏碰到我们怎么样非常和善的对待他，所以我们彼此就磨合的非常有默契，神所配是有道理的，神所配合在一起的是有道理的。在这过程里面，父母还常常去夸家探望他母亲，他自己也说我们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客人。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声音关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高度的互信，价格上面我们也没有杀价，然后他经常呢，这个 contractor 也经常为我们做额外的工作。我想这就是神怎么样垂听我们之前那种痛苦的祷告。我们常常祷告，这怎么办啊？但是等到 remodeling 开始的时候，只有花6周的时间，他带了很多工人来。我们家呢，就是从上到下，从上到这个趴空 ceiling 下到地板整个翻修了一遍。神所做的工作是忽然的工作，6个礼拜，我们才商议一个下午，没有任何议价，没有任何的比价，跟别人比价，也没有任何杀价，第二天就开工了。赴美那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就几乎没睡觉了。把家里的东西像垃圾一样、垃圾一样一袋一袋的打包，然后堆到车库里面去。那我那个时候还经常在家工作的，开会的时候也很痛苦，经常需要躲避到处工人的那个敲打的声音和机器的声音。对我和富美来说，那段时间那是生产之苦，每天都是灰头土脸。但就这样慢慢的一周周过去，家里怎么样越来越不一样了。6周过去呢，就整个翻修一遍了。我们知道这个房子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房子将来可以销售了，也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我们告诉了 UCCI 这里的教会，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来 UCCI 牧会做这个教会牧师。这一切都是神的开路， 神所做的是极其奇妙可畏的，也是一个忽然成就的工作，令人是惊叹不已。回想那一个忙乱的六个礼拜，就是一个忧愁变喜乐的过程，因为经过的过程是非常苦的，很忧愁的，但事后想起来呢，我现在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呢，弟兄姊妹所听到的却是一个完全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感恩。我们在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大的神所赐给我们从这个忧愁变喜乐的这种经历。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经历，那更大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在一些大陆过来的一些老传道人身上听到他们见证的。我过去认识一些认识一对，不讲多，只认识讲一对从福建来的老传道人，从福建来的，在文革的时期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听他们讲到他们经历的时候，没有什么忧愁，也没有什么苦毒怨恨，有的呢只有平静，只有一个愿意为主吃苦吃亏的心智。即便那个经历不能说是喜乐，但有朝一天他们到天国，他们会发现神的赏赐是大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必然能够更多经历耶稣这边所讲的忧愁变成喜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人生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让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愿意真实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天天的仰望跟从神，这样即使我们经历苦难，我们都能够相信神在其中一定有美意。有一天呢，我们一定会怎么样领会神的美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忧愁变喜乐的时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苦难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或甚至我们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解释这苦难的意义的，但是呢，只要我们紧紧的跟从神，在神面前负责任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么有朝一日神一定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其中意义是什么。对于有些苦难而言，我们可能要到将来见主的时候才能够明白神的美意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有一天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神的美意，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忧愁变成喜乐的时候了。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神的平安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
好的，非常。